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五面啊，我们讲到十二因缘。那么佛教的生命观呢、它是建立一个无量生命的概念啊，它不像一般的啊世间的道理啊，它是建立一个生命啊，那你今生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一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，啊，它是一个一世生命的因果论，佛教是不这样讲的，这个太狭隘哈。佛教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无量的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啊，你这个水流从过去流到现在，它也一定会从现在流到未来，就好像你有昨天的你，才有今生的你，才有今天的你。那么今天的你呢，又会影响到明天的你。那么我们把昨天、今天跟明天这个因缘把它扩大，也就形成的前生、今生、来生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今生的生命，包括外在的物质，包括内在的思想，是前生的你创造出来的。你今生打了很多妄想，你可能打了布施的妄想，造了布施的善业，所以让你今生福报很大啊。但是你前生脾气很不好，今生看起来相对丑陋啊。所以你前生打很多很多的复杂的妄想，就创造你今生复杂的人生。当然我们对结果只有认命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佛教徒不要否定业力的存在，你要站在认命的角度来改造来生啊，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力了。你抗拒，你怨天尤人，你可能把来生也破坏了。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今生，你会把来生也赔掉，因为你整天抱怨一事无补，你浪费的时间了，你倒不如心平气和的从逆境当中去积极资粮，去忏悔业障，去搞，去把握现在的因缘，去创造来生。所以你要早一点去认命，你才可能早一点上路。如果你还在命运跟命运抗拒，你是非常不理智的，你在浪费时间。不管你今生你活得满不满意，我们应该概括承受，因为那是前生的你创造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要去承担过去所做的行为跟思想，你承担，你认命，你的心才会静下来去思考你未来要怎么做比较重要。你从善业而来，不表示你就往善处而去啊，不一定啊。你前生表现好，不见得你今生就表现好，因为来生很多的变数，因为你今生有很多的选择，所以比今生是没有意义的。一个有智慧的人是真千秋啊，真来世，因为今生短暂呗，而且今生你是没办法争的，但是继承的事实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，他会无条件的接受今生的命运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但是我会把生命的精神放在创造未来，我怎么去面对今生的因缘，去忏除罪障，积极资粮，这个比较重要。你要规划来生比较重要。好，那么就说呢，你生命是相续的，它是互相影响的。前生的你一定影响了今生的你，前生的你创造今生的你，今生的你创造来生的你。那么从佛教的因缘观呢，你今生的因地去创造来生，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佛经呢，佛陀很少讲到怎么去改变今生，很少，除非那个经典是很低层的经典。只要是中等以上方等时以后的，特别是越高级的经典，佛陀都要把目标放在成佛，放在往生那种远大的目标，把心放在这里。你今生一点逆境算什么呢？那是一时的过去了。 而且你也不能改变嘛。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在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已经形成一个事，从无名言行行言事的时候，当这个事开始在母亲投胎的时候，你一生的大局大方向的格局已经定案了，定案了，你很难改造。即便是一个阿罗汉，他跟众生没缘就没缘了。诸位，你看禅宗很多的祖师开悟以后，他师父说你不要出去度众生了，你度化众生讲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准备要关准备关门的，因为你跟众生没结缘吧，不是你讲的不好，这个因缘前身就定了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放生啊？广结善缘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当这个事开始投胎的时候，就注定了你今生的整个格局，整个因缘变化大方向，大方向已经定案了。当然你今生的努力啊，你注意身体啊，注意一些健康饮食，会有微调，有微细的调整，但是你的身体的体质，你人生的格局已经定案了，大方向的格局定了，那个框框已经，大方向的框框已经画出来了，你只能够微调，不能做大方向改变了。你要改变，请你去改变来生，来生是一张白纸，在你死亡到来之前，你可以把它重新画，全部把过去重新洗掉重画，可以的，在死亡到来之前。所以当中这个生命从四名舍六柱的时候，你已经形成了你生命的一种，从你的业力的这种滋养，已经形成你人生的格局啊。那但是这个时候还没跟外面接触啊，我们再看什么时候跟外面接触呢？我们看处啊，看八十五愿最后一段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处是觉处，为认识之开始，为出胎后与境相处升起认识，然因未能识别境界苦乐，故名为处。
处就是跟外面的一种觉受感触啊，对外面认识的开始。那么我们从母胎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跟外境接触了啊，升起一种直觉性的认识，但是还没有分别好坏苦乐的功能，这个叫做不带名言。你只是直觉的感受到痛苦，你就会哭，你直觉感受到快乐，你就会笑，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能对苦乐的所缘境产生分别啊。这个触啊，在东西方的命理学是很重视这个触，就是你从你一个母胎的印量到跟外面接触叫见光。你母胎本来是暗暗的嘛，那一刹那，那一刹那呢，你接受到三个磁场的作用。第一个你地球的磁场，第二个太阳的磁场，第二个月亮的磁场，就阴阳的磁场。那么这你本身也是个人的身体也是个磁场，三种磁场的交，它会形成一个角度。这个时候你一出来见光的时候，形成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，在西方叫做星座，在中国叫做紫微斗数八字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一旦跟，因为你接受到外面的磁场的时候，形成你的性格，你的格局的大小，你跟六亲的关系，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大方向的格局定案跑不掉了。你一出来的时候接触到了太阳月亮地球的磁场，它会形成一个角度，形成强大的磁场。那么你一出来的时候见光的时候，你的整个色身的磁场跟它两个感应，形成你的整个人生的命运出来。当然身为那些所谓的命理学者，他不知道原因，他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，他不知道过去的业力，他只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啊。其实这个是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当我们跟外面接触的时候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再往下看受。
受为领纳，即情绪作用， 位于处对境界时，而于委顺中庸境上起生起苦乐舍之感受感觉，名之为受。
其实这个处的时间是很短的啊，跟外境接触的是一刹那，马上产生一种受，就是一种感受灵了，那么产生一种欢喜跟讨厌的情绪。那么我们对于所接触的环境呢，对于违背的环境会产生痛苦的感受，对于随顺我们心情的产生快乐的感受，对于中庸的境界产生不苦不乐的舍受啊，这种感受。这个感受啊是直觉作用，它也不带名言，这个时候你心中还不能说话，还不能分别。一般呢，小孩子啊，就是还没成长的小孩子啊，他的受多响应比较少，所以他造业力薄弱。当然现在小孩子他从小看电视接受很多资讯例外，现在小孩子比较早熟，正常古时候的农村小孩啊，他的心啊都是直觉的感受，没有太多想法，这个人造业力薄弱，他造的业都不会强。你看动物为什么造业不能列入计算，你看老虎把一个鹿吃掉，你们认为这是什么业？是罪业吗？不能讲罪业，它是无忌业。如果老虎吃掉鹿是罪业，那糟糕了，那这个老虎一辈子没办法超生了，就形成恶性循环了。他过去的业变成老虎，就这个果报又让他造业，这叫一因多果了，不合理的。老虎所做的业只是跟着业力走，他只是在酬偿过去的业力，他没有造新业的功能，因为他的神识暗顿，犹如梦中，那梦中造的业不能得果报。其实你六道当中啊，只有人的业是最强，因为他的思考能力最强。一个众生会到地狱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在忍的时候造的罪业，只有在忍的时候会创造重大的罪业。一个人会到很深层的地狱，一定是人的时候出了问出状况。一个人会到往生到净土去，也一定是他做人的时候修来的，没有其他情况，没有例外，很少有例外。还说，哎，有些动物它往生的特例，他的心思特别灵巧，这种特例啊。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只要牵涉到重大的善业、重大的罪业，一定是在你在人的时候做的，其他的五道就是要么神识暗顿，要么心识散乱啊，诸天心识散乱，造的业都非常薄弱，你只是在还债而已啊。所以当这个受产生的时候，其实他没有什么造业能力了，因为他直觉呗，他想吃什么他也没办法跟你沟通，他就哭呗，他不高兴他就哭啊，他欢喜就是笑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造业能力的啊。好，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造业能力呢？他养成的思想了，我们看爱，这个人的性格开始升起了，他已经有造业的功能了。我们看第二个爱，下一个爱。
爱以染着为意，由受而来，其余相续之三有自体，所取之三有境界，于乐爱和，于苦爱离，名爱。
那么当然爱，这个爱其实也包括恨啊，他跟喜欢的境界叫爱，跟不喜欢的境界喜欢别离就是恨啊，其实就是一种响应啊，其实从感受他把它提升到一种想法了啊。那么想法当然他就会染着，染着什么呢？当然是感受给他的信息嘛。我们的感受有六个门啊，我们跟外界有六根门头吧。你可能从眼睛这个门进来，你看到一个影像，这个影像它 pass 到你的心中，给你去打妄想。你听到一个音声，从耳根这个门进来的，有一个影像，它也 pass 到你心中，形成你的妄想。啊，所以你有六个门都打开的。 他不断的接触很多的信息，但是有些信息你是不在乎的，过了就算了，但是有些信息你是很在乎的，因为跟你是似曾相识，你很熟悉的，这个叫主灵啊，就是你过去生你特别喜欢这种影像，不管是来自于眼根给你的影像，或是耳根给你的影像等等啊。那么这个影像它经过思想的时候啊，它会有两个过程，第一个起相，第二个分别。感受是没有相状的，诸位，没有相状，感受就是得到一个刺激，他可能会快乐，可能会痛苦，但是心中没有影像啊。你会打妄想，仁者心中必有一物，一定有一个影像，你把它抓出来，一定有一个相状在里面，你才可能打妄想。没有相状，你打不了妄想，一定有个相状。这个相状可能是眼根给你的，你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个相状也可能是耳根给你的，当然也可能你自己想象出来，你回忆过去捏造一个影像出来，也可能你回忆过去，或者你规划未来，你打未来的妄想，也可能，总之你会打妄想，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相状，你一定取相。第二个，你开始对这个相状安利名言，你开始说话了。如果你喜欢它，你会安利好的名言，哦，这个东西不错哦，这个豆浆很甜美哦，你开始安利好的名言，其实豆浆就豆浆呗，你自己给它画上彩色的吧，你自己给它，你自己把它安利名言的，啊，所以豆浆在你生命当中就扮演一个你喜欢的角色。你讨厌一个东西，你讨厌一个人，你安利一个名言，这个人以后就扮演一个你讨厌的角色。其实角色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我们承受的业力只是一个东西现出来，但是真正的好坏是你自己，这个世界是你自己把它画出来。你的名言思考，你如果说这个人是仗你的道，但你是他，这个人是你的冤家，你这样想他果然变成冤家，你信不信？你认为这个人是你的真上眼，是你的善知识，他果然变善知识。我们这块呢，我们下一堂课的唯识学会详细的说明。其实这个世界啊，是一个名言安利的世界，是一个妄想的世界。其实外在的世界对我们影响是短暂的，不要再认为你业力太业障太重，是妄想太重。其实外境给你的刺激是短暂的，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在打妄想，大部分的时间外境只给你第一个信息而已了，接下来就是你自己怎么想的，你怎么想的，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化了。所以感受叫做唯识所现，从唯识的角度，它只是很诚实的把业力现出来。你过去有善业，它表现你如意的境界；你过去有罪，它表现是不痛苦的境界，就如此而已。到了爱，叫做唯识所变，从唯识所现体开始变了，风云变色了，你开始把它加上彩色了。哦，这个东西我喜欢，这个东西我不喜欢。那么加强一种对立的世界更明显，到了其更厉害，唯识所住，住在上面了，人生无解了，从此以后无解了，而且你的生命跑不掉了，你来生定局了，只要这个取你不改造，你大概你来生要取哪里，今生已经定局了，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想法跟执着，你大概跑不掉了。修福报是不能大方向改变生命的。诸位，我们知道哈，如果你要做人，你不一定改变你的思想哈，你就照你今天的标准，你不要说往生净土，你要到天上去都不简单，都要改造思想。天是要有德行的，你要有慈悲喜舍，广大的胸量才可以做天的。 那净土更是的，那你要跟弥陀啊，心里佛和心里道，你要顺从本愿的，你要发菩提心的。所以到了佛教里面，只要比较高的水平啊，那就讲到心理素质了，不是讲业力的问题而已了。所以我们从前面的业力的显现，为识所现，到为识所变，到为识所住，这个三个是关键哦，人生的转换在这三个。前面的果报是过去的，我们都不谈过去的啊。你的身体你比较福报，那是你的过去，我们佛教是正未来啊。当然我也随即赞叹你的过去啊，你有一个美好的过去啊，但是你不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不一定，过去不等于未来啊。所以当是一个感受的时候，你感受的快乐痛苦，这个不能怪你，要怪也就怪过去的你，前生的你。你对哪一个人的感，你对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受，你一定有业力。你觉得这句话你听得很刺耳，你前生一定有诽谤别人的业力，一定有的。每一件事情的出生都有道理的，如果你深通佛教的缘起啊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出生的，绝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如果你没有业力，这个东西他听到以后，你会等着没有听到一样，你都没有感觉，因为他没有业力，没有夹杂业力。这句话对你来说，不管他骂你也好，赞叹你也好，你会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感觉。只要会刺激你的感受的，一定有业力，一定有业力，事出必有因。但是这一块我建议你放下，不要跟过去的业力抗拒。我一再强调，站在认命的角度来改造命运啊，你跟过去抗拒，你叫做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。好好的注意你的未来啊。所以我们在受的阶段，这叫认命，但是到了爱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了，你的想象是很重要。所有经典的学习就是改造你的思考模式啊，我们尽量改，我们尽量养成一种布施的思考模式，我们有东西尽量试着跟人家分享啊，养成一种持戒的思考模式。这个思考模式到了六波罗蜜我们会详细说明为什么菩萨要立誓练行，因为改造你的想象力。其实布施的本身重点不在帮助别人，叫做立誓练行啊。你必须透过布施的这个行为，你才会产生一种啊广大的胸量，这是佛陀的大智慧安排出来的善巧啊。所以改造你的思想是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是开始关键了啊。当然净土宗的思想就是两大思想，第一个愿离娑婆，第二个寻求极乐，这是要你要建立的思想。你要想办法对娑婆世界产生厌离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。第二个，你要想办法了解极乐世界。很多人对极乐世界是陌生的，这对你非常不利。我们不可能对一个陌生的东西产生好药，不可能。你没有去过澳洲，你很喜欢澳洲，不合理啊。人云亦云，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去想，你没办法建立一个坚定的思考，你一定要透过学习啊，你要说服你自己一定要闻思啊。所以这个想象力已经开始在引导你的未来了，注意了，到这个想要注意了，它已经牵动未来了，牵动未来，它不是在受果报而已，它这个想，当然它受到业力的刺激。我们不能否定外在环境受我们的影响，所以你看菩萨戒里面警告菩萨，因为特别是属于那种生生世世在行菩萨道的，不在不到净土去的，警告菩萨，他说你最好不要堕落到非常贫穷的地方去，尽量不要，你要修布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生长的过程太过贫穷，你很难关心别人，这个是有关系的 你今生的痛苦太多，委屈太重，要你发慈悲心帮助别人真的有困难，因为你的心中充满了埋怨。所以菩萨不能堕落到贫穷的地方，你看八大人家经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菩萨要广施布施，因为你这个环境适当的痛苦会引申你的出离心，但是过度的痛苦会养成一种偏见的性格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感受会影响思想，这个也是有了啊。但是大部分就是通过教育，我们的思想有三种情况。第一个，继承过去，你过去喜欢布施，你今生还喜欢布施。第二个，环境的熏习，你从小成长的过程也会影响你的思想。第三个，你所接受的教育，你佛法的教育，你接受小乘的思想，你的就是喜欢出离心，不喜欢跟人家往来。你接受大乘的思想，你会站在大悲心菩提心的角度，那么更广结善缘，你所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个思想已经在影响我们的来生了。诸位啊，你遇到事情你是怎么想的，很注意，要注意哦。这个叫做种性了，其实你的性格已经影响种性了啊。这个思想已经不是果报了，它已经是一个因地了啊。那么思想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看下一个，取
是持取追求，由爱而来，即由种种之执取，于是三业细心而集成未来身心之苦，因名为取。
到思想的时候，人还没有定型啊，但是他从思想长时间的思想烁烁性行深深耗药啊，他自己会产生一个法执跟我执，他会认为这个就是我的性格了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的人生定局了，你的未来也定局了。为什么我们修行一定要不断的意念真如，一定要安住空性，思维我们本来清净，要经常把生命归零，就是要把这种你形成的一种定型的性格把它洗掉。你本来是没有性格的，只是你忘掉而已。诸位你还记得吗？你本来不是，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从大正的角度，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思想是可以改变的，因为你本来清净嘛。你不就是离家出走太久了，跟乞丐在一起搞久了，搞成这副德性了。其实你是可以做得更好，你是一个大夫长者的儿子，你可以成佛的，你可以发菩提心了，你要有远大的志向啊。所以这个取会让一个人定型了啊。这个取就是什么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取就是开始追求了，一定要得到了，它由不断的思想而来的啊。那么这种执取呢，就会造成一种坚定的强烈的身口意的烦心啊，就会产生你会很习惯的去对某一件事情呢、啊、产生烁烁现行深深耗药，那么集成一种未来身心的痛苦，名之为取。不是每一种业力都会得果报，不是你今生所做的业力都会影响你的命中，不是的。但是有一种业是会影响你的命中的，就是你不断的造作，而且你是用欢喜心造作，你每次造这个业的时候都非常欢喜，谁欠你都不听的，你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固了。这个就是已经落入取了，这个只有大乘的空观有办法救你，因为你根本不想改变，你说我的个性就这么回事，怎么改呢？所以这个取就这个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已经开始在你的来生的图画已经画出来了。当然可以改变，这个改变的部分我们待会会说明啊。那么有二乘的方法跟大乘的方法啊。那么经过你的这种爱取，一种思想跟执着的结合，到最后变成一个结果叫做有。什么叫有呢？ 就是一个强大的业力了。好，我们看看，
有是存在之意，为由爱着取持持取之不已，发为众我，莫物之行，
义物
之行，而构成潜在业力，感后有报，为名有。
有就是存在，存在什么呢？存在一种强大的生死业力啊，可能是善业，也可能是罪业。那是怎么来呢？由于爱取啊的这种烁烁的造作啊，就产生一种啊放纵自我意识，去推动去追求的一种行为，那么构成一种潜在的生死业力，那么它一定会招感来生的果报，名之为有。到有的时候就没救了。尤其是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有啊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业力有两个。业力是怎么来的？是爱取而来。你没有爱取，不能造业。说，哎，这个事情是别人拿刀子架，说，哎，你去干什么？啊，你不做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发自于自己的爱取，不是发自于自己的心甘情愿，这个业不能成立了，不能成立了，不增长业。他被强迫的呗，所有的业一定要你主动的去追求的，这个业才算。好，那么这个爱取造的业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也平常，你平常喜欢做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，这个叫做发业，发动业力。第二个也临终，你临终的时候取的一个爱取，叫做润身，一个是发业，发业的爱取，一个叫润身。他们因为临终你不可能造业了，因为你躺到床上怎么造业？但是他们滋润你的业力去得果报，滋润，他扮演了一种滋润的角色，他触动。啊，本来你造了很多善业的，你临终突然发脾气了，糟糕了，你触动你过去的罪业。你本来造很多罪业的，你临终起的往生的善念，哎。触动的往生的善业，你运气好，当然也不是运气好，你一定有修行的，否则你很难反转的。好，所以说这个有，它可能是一个平常的业力的累积，也可能是临终的触动，这两个都有。当然从这个地方来看，它偏重在临终这一块，因为它马上要得果报了，所以这个有偏重于，就是说它本来是一种你内心深处的业，但这个业不能叫有了，它还没有成熟嘛。但是你临命中的时候突然起一个念头啊，去碰触到它了，你临终的爱取去碰触到你阿赖耶识当中的某一群业力，让这个业力表现出来的，这个叫做有。临命中的时候透过你的念头的刺激所浮现出来的业力，这个叫做有。那么他即将得果报了，这个人在里面中即将得果报了，我们看他后来会怎么样啊？所以到这个时候今生结束了，那么我们看他来生怎么回事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
生是未来受生，即由能生身心之潜在业力，而于六趣及四生中受生，完成未来之新生命名生。
那么由前面的爱取呢，去刺激到业力，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临终的业力，叫做有。那么这个有一旦形成的时候，如果你把业力刺激起来，你就很难往生了，助念也都没有用。往生的人不能让这个有出现，你只能够刺激净土的业力，你不可能把三界的业力刺激起来再把它调伏它，你没这个本事的，你没这个本事的。只会往生菩萨，往生是不能把有刺激起来，你不能触动十二因缘，你才可能往生的。你触动的生死业力，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念佛的力量。诸位，我讲实在话了，你念佛的时间相对你过去造业的时间是不成比例的， 我们心中很多地雷，最好的方式是闪过地雷。你不能说，哎，我把地雷碰触起来，我再戴那个防毒面具，没办法啦。你干嘛把它触动起来，你就跑不掉了啦。不能触动生死业力了，临终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有方法。所以这个有是关键。往生的人在十二业里面不能经过有这个阶段，不能经过有，他没有经过死亡啊，这个就是功夫了。你怎么闪过有是你成败的关键了。你必须在没有触动生死业力之前把阿弥陀佛感应出来，只有这个原则而已。世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现在其间，这个时候不能触动有，触动有你就没办法了，你就跑掉了。好，那么怎么没有触动有，我们待会再解释哈。我们先讲生。那么你一旦有，你大概就跑不掉了啊，谁救你都没有用，因为你自己陷入的你自己所过程的一种妄想执着当中，佛都救不了你了。一个人要跳火坑啊，是谁都拉不住你了啊。那么只好怎么办呢？只好去投胎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有这个过去的业力啊，这个业力当然是经过爱去滋润过的强大的业力，在六道当中，如果你刺激的是善业，往善处跑；你刺激的是罪业，往恶道跑。那么完成新生命的开始，名字为生。这是受生啊，受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面临死亡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
老死为身心演变之必然结果，未来之事既然受生，则必有老死、老病死、忧悲苦恼等，而与之俱来。
那么一个人既然受生，他最后当然就是不管他活得快乐，不管他活得痛苦，他一定要面临死亡啊。那么死亡呢，他当然就是产生的忧悲苦恼了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生，我们生生世世所经历的阶段啊。那么我们不断在轮回当中啊，不断的历史重演了啊，从过去的业力，那么刺激了今生的妄想执着，走今生妄想执着，又带动下一个业力再去得果报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遇到的佛法，伟大的佛陀出世了。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开始做出改变。这个十二业的改变有两个关键，是小乘的学者，他从无明下手修无我观，尤其是圆觉乘的人，他立根人，他直接从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思灭，来自于生老病死灭，他先破无明。这个人一定要有禅定，而且他的无常无我的智慧特别高深，有带一点出离心。但是这个块就不简单了，你跟挑战自我意识啊，那就不是一生一世了。立根人四生，四生是你生生世世都不能退转哦，你不能结婚了，结婚这就重新算，重新来过咯。四生都是修梵行，然后相续用功，智慧高超，四生把自我意识破掉，立根人四生成阿罗汉果。顿根的人六十小劫，那是很长的时间了啊。这个声闻法这块，我们讲过哈，我们只用声闻的一部分的概念，我们不完全在声闻法当中呢，我们是选择我们需要的部分啊。从净土中注意了，我们注意三个东西啊，请看大家八十六面。八十六面有三个东西是很重要的，受、爱、取。净土中的人啊，你看看祖师的建议啊，最好把果报放弃。前面的什么啊，事啦、名色啦、六入啦、处啦，这种现成的果报哈，不管你快乐也好、痛苦也好，你最好把它放下。福报越大，有时候变成障碍。但你要放下，它变成真上缘啊。 所以净土宗的角度，先把前面的东西放下，专心处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的感受，因为整个临终的时候，其实来自于你的爱思想，你的思想是往哪里跑的？但这个思想受到感受的牵动，你的思想一定受到六根的牵动，才有这个想法。所以你到了晚年，尤其是五十岁以后啊，你最好你的六根啊慢慢收了，都摄六根了、啊。我们不敢做到净念相聚了，但是你起码、啊、这个六根啊，不要再向外接收太多信息了。往生所有的力量都是透过佛法修学的。我告诉大家，日常生活给你的信息，对往生都没有帮助了，都没有帮助了。人我是非而已了，啊，所以你最好是要把六根门的这个门啊慢慢关掉了，增加一个小窗户就好了，增加一个小窗户就好了，因为没有完全关掉，你还要工作的是吧？还要面对你的定位嘛，啊，关的越小越好了，啊，没有必要的事情少管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先把感受收摄一下。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分心了，啊，生命有限，精神体力有限啊。那么你把这个受一受，受一受是你的思想就单纯化了，你这个源头嘛。所以为什么思维苦地，为什么观受是苦？因为就是用这个苦药来刺激这个感受啊。你喜欢攀岩，你得到什么？我们无量劫来，我们的感受到处活动，我们得到什么？诸位，我们得到了轮回的果报嘛。我们真的快乐吗？未必啊。你的快乐来自于善业，不是来过于攀岩。该是你的快乐，你一点都不会少掉的。说，哎，我都摄六根了，我福报降大，我不是很吃亏吗？不会的。你会有更殊胜的快乐，更精致的快乐。那个是不要透过感受的，透过你心里的法喜。所以净土宗，如果你有志于往生到晚年，你一定要把六根关掉，慢慢关掉，你不要再接触那外境的刺激了，不要再跟外界的业力接触了。因为业力给你的快乐让你贪爱，业力给你痛苦让你心里不平衡，对你都没有好处了。你把六根关掉，业力对你的冲击降到最低了，这是刚开始就从源头掉下手，把六根门头慢慢关掉。第二个，调伏你的执着，因为你的思想问题不大，但是你思想跟执着结合，这个就糟糕了。这一块呢，从小乘的角度是把取完全断灭，他说无常万物，我就是他把执着完全破坏掉，破我执吧。佛法不这样做，佛法是疏导。我们是把执着把它疏导成一种往生的愿力。这个水你弄得不好叫做黄河泛滥成灾，你水加以疏导，它是灌溉良田啊。注意，大乘佛法是转世成世，它不做断灭，因为你把你所有的执着都断掉了，没有错，你把生死业力的力量断掉了，但是你一个严重的后果叫做错损菩提啊，你的菩提心也没有。大乘佛法是有所追求的，追求无上的菩提，追求西方的净土，所以你这个取是引导，透过你的思想去引导你这个取啊，叫心求极乐啊。所以其实整个修行的重点在十二愿当中只有三个重点，就是感受、思想跟执着。那这个思想是关键的，你透过思想向外调伏感受，透过你如理的思维思想去改变你的执着，从对娑婆世界的执着改成对净土的执着。净土中的执着是好的执着，我们一般不叫执着，叫做发愿，其实就是执着，体性完全一样，但是我们不安立这个执着这个名称，叫做发起菩提心， 发起往生的愿力，我一定要往生，这个就是取嘛，它本质就是取嘛。所以你整个修行，就是如果从我们做声闻法的角度来说，思维苦谛，调伏哀取，我们取这一块啊。所以人天秤是调伏罪业，让我们临终无障碍；声闻法、二乘法是调伏哀取，让我们对娑婆世界的业力降到最低了，让我们在临终的内心的干扰降到最低了。你不能够把生死的业力刺激得很重，然后再跟他拼往生，你跟自己过不去了，没有人这样做的，而且你也拼不过他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虽然心中有很多地雷，他可以闪过地雷，我可以不碰触吧，我没办法帮你对峙，我闪过总可以吧。那怎么闪过地雷呢？就不要刺激他了。我们虽然在心中还有很多的罪业，还有生死业力，没有得果报，你临终不要去碰触他，没有事的，到了净土再来处理，再来处理这一块啊。所以在整个二乘法当中呢，整个修习就只有回归到两个字，一个思维苦谛，收摄你的六根，一个就是调伏爱取，就做两件事情啊。好，我们再讲一小段啊，再讲菩萨正这一小段啊。好，我们把菩萨正念一遍啊。
菩萨梵语，具云菩提萨埵，意为觉有情，此有二义，一者曰自利而言，名觉悟之有情，为菩萨于因地即能信解大乘教法，发广大菩提心，修行六度法门，上求三世诸佛之菩提正道。二者曰利他而言，名觉悟一切有情，为菩萨于因地觉悟后，更能依菩提心修行六度法门，度化十方一切众生。
好，我们解释一下，怎么我们从前面的人天秤到二秤，现在牵涉到菩萨秤，就是我们的正修了，我们的主修课程啊。那么菩萨呢，他的本来的印度话叫菩提萨埵，那么中国人喜欢简单嘛，就是抓两个字叫菩萨啊。那么菩提萨埵呢，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啊，叫觉有情。这个觉有情它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依着成就之力来说呢，是觉悟的有情，已经觉悟的，它有这种智慧的观照啊。当然它的观照，菩萨不是观照业力，也不是观相妄想，是观照真如。那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他直接观到他的生命的原始点本来面目，所以他彻底的觉悟了。原来生命是可以重新改造的。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信解大乘教法啊，发起广大的菩提心，修习六度，上求诸佛菩提正道，这是业的自力啊。他安住了空性以后呢，他发的菩提心啊。那么第二个，从成就利他的角度呢，他以大悲心跟善巧发辩来觉悟一切有情啊，在因地觉悟以后呢，他依止菩提心啊，六波罗蜜来度化一切众生啊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从前面的人天二乘都偏重在破恶这一块，都在处理我们过去生留下的就是不良的后遗症，包括业力，包括心中的颠倒妄想，前面都是在处理过去的不好的东西。到了菩萨乘，你要干一点实事了，要做事情了，不是断恶而已了。那么在这个六度法门有两层意思啊，诸位我们会看到，他从自利的角度也修六度，从利他的角度也修六度，这有点玄门了 啊。这是这样子哈，如果你是一个圣位的菩萨， 圣位的定义就是法身出地上，六度法门以利他为主，所以你是以大悲心来引导你的智慧，来引导你的空正见，以大悲为上首。如果你是出地菩萨，那是感情多于理智，还是以众生为考量，众生怎么样我就陪你玩，我先跟你结缘。所以菩萨叫做普门示现，华华经最高级的境界普门示现。菩萨是一个出地菩萨，但是又有六度法门了，他是陪着众生玩，他没有说哎呀不行了，我八十八我还没有拜了，没有这种事情了，没有这种事情了。但这个是出地的啊，出地了。那么我们凡夫六度是干什么呢？我们凡夫的六度以自力为主，我们叫做借事修心，假借六度的相状来成就自己的波罗蜜。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我有众生可度，因为他是借众生的相来修行。所以这个六度啊，就是看你了哈。如果你的水平是出地菩萨，那你的六度叫做普门示现，你看看那个法华经普门示现怎么做，你就照着做。如果你是防卫的菩萨，你没有资格普门示现，你只有借事修心。你这个六度有两种，一个是自利的六度，一个是利他的六度。那么这个时候是广泛了。我们前面的东西啊，前面的啊，人乘天乘啊，调伏罪业，调伏颠倒妄想，都是在处理过去的问题。这个地方是在开创新的格局了，你用新的格局来面对你的生命了。那么这个菩萨的六度，它是有依止的，有善根力的。我们下一堂课讲的六度的依止啊，前面只是偏重调伏啊，思维古地调伏爱举啊，把生死业力降到最低。到了菩萨道的时候，在调伏当中增加了两个力量，安住空性不随妄转，安住力还有引导力，把所有的修行导归净土，导归佛道。所以到了菩萨道的时候，整个善根记住了，他不是只有调伏，他把安住力跟引导力放进去了。所以到了大乘的佛法的时候，你的善根是完备了，不是只有对峙而已了，你开始在创造你新的格局了，叫做成就佛的菩萨种性了，你开始把佛陀的种子种下去了，不是消极的调伏业力，消极的调伏爱取，消极的减少生死业力而已啊，你开始去买一个菩提树的种子种下去了，这个种子叫做三种功德力，安住力、调伏力、引导力，以三力来发动你的菩萨道啊，六度，再以六度又增长你的三力，产生一个善的循环啊。那么这个详细的六度我们会看到，那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世界，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。我们前面的一个保守的调伏罪业、调伏爱取，提升到六波罗蜜啊，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。我们预定六度法门会有两次的教授，那么会有一次的研讨啊，研讨包括的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层啊，解脱道跟菩萨道啊，有问题大家可以先汇集，我们先做一个选择啊，比较跟课程有关系的，比较一般性的，我们会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啊。好，我们今生上到这，今天讲到这，向下文长负债人回向。